从95年成都僵尸事件到乃堆拉雪山魔窟，一件件离奇诡异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边。这一切的一切都因为这一块古玉。敬请收听由作家老木创作的长篇恐怖悬疑小说《古玉奇局》，演播维华，由蜻蜓 FM 独家出品。
366集，有话就说。算了，我还是先把这里的事情先解决了再说吧。冯博文成功地勾起了我的好奇心，然后又来了一急刹车，真有种想捅他三刀的冲动。好吧，我坐着看看你到底能做些什么。这里呀，原本就有着属于门的地方，而你也属于这里。准备地说，你属于你去的每一个地方，乃堆拉也好，海岛上也好，八百里沙漠等等，你在这个地方都有着两个共同的身份。两个身份？哪两个身份呢？其中一个或许你就已经猜到了，那就是钥匙。而另一个身份，说好听一点就是门的拯救者，难听一点就是实验者。毕竟你也是门里的人，是门里的最后的希望。钥匙、实验者等等。冯博尔，你说我也是门里的人？对，你是不是觉得很惊讶？想知道你还是得等等，等我将这里的事儿彻底解决了之后，一切就都清楚了。这里到底怎么了？有着一些可怕东西的人就要复活了，比如说你们所有人想象之中的僵尸。第516章，真有僵尸。真有僵尸？冯博文一句话说得令我非常的惊讶。我眼睛望了望四周，匣子里装的难道就真是一具很有可能会复活的僵尸吗？这就要看看你怎么对待了。如果从这俩字本身去分析，他们仅仅是这里死去很多年的尸体，只是还会在某种特殊的情况的刺激之下产生一些机械性的行动，这就是僵尸啊。我能不能这样理解，他们就是完全听你指挥毫无思维的一堆烂肉，对吧？不，你说错了。或许别的僵尸会是这样，但是我们门里制造的僵尸却是两回事。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思维，只是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是谁而已。什么？你说他们都还有思维，而且是自己活着之前的思维被禁锢在这已经枯烂的躯体里？对，没有错。其实这都还不足以我对他们产生威胁，真正有威胁的是制造他们的过程。我想这么多年了，你也一定见过那种液体。好了，我们不能再耽搁时间，等我忙完，我认真地找你谈谈，是时候让你知道真相。对，是时候了。哦，冯博文不再理会我们，而是缓缓地步行到了平台的中央，开始在手里鼓捣着一些什么。没过好一会儿，整个平台都开始晃动起来。我伸手抽出了藏刀，防备着随时可能都会有了变化。声音不大，就是来自这平台的内部，听上去好像有什么东西就要出来了。很快我也明白了，自己猜对了，果真是有东西从平台里出来。最开始还是透明的，从平台中出来之后围在了冯博文的身上，到后来呀，是渐渐地显露出来。真是个科幻故事，一个控制台，围绕在冯博文身边的居然就是一控制台。用不着带着夸张的表情看着我，这就是事实。既然是实验室，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冯博文背对着我们，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来。不过这次他也真是猜错了，我并没有那么多的惊讶，这会儿的注意力也并没有在那控制台之上，我在找那赤红小蛇。自打冯博文来了之后，这小东西就不见了。平台地方就那么大点儿，还能飞了不成啊？噼里啪啦的冯博文在操作着什么，但是并没有在头顶上看到那些匣子在发生着变化。又是过了一小会儿，冯博文依旧在忙碌，而我们呢，却有些感觉无聊起来。我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身体，基本上恢复过来，这比什么都好。操纵台上传来了最后一声，冯博文也停起来了，抬起脑袋望着头顶，似乎啊，好像是在等待着一些什么。我们抬起脑袋就往上看了起来，期待着会有着惊人的变化。没有，一直都没有。我盯了盯冯博文，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眉头啊更是皱得深不见底儿。想说点什么，却被冯博文抬手阻止，而他的眼睛也一直没有从头顶上放下来过。不可能，不可能会是这样，冯博文在嘴里念叨着，低下脑袋在操作台上又噼里啪啦地操纵起来。而我们还有些莫名其妙，这是什么情况啊？难道他的操作又失败了？等等，此刻我们除了等待还是等待，等待着冯博文什么时候能够停下来。不过这一等又是好大一会儿，冯博文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也是这一会儿啊，就突然让我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当年冯博文曾经在二叔家要过一些东西，我原本以为就会是那张照片，因为他对整件事的了解程度来看，纯符笔记的内容他应该会很清楚，一定还有着一些别的什么。冯博文，当年你在我二叔家找到的是什么呀？按道理来说，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来打搅冯博文，但这道理啊，仅仅是对他而言，对我来说呀，此刻则是最好的时机。冯博文专心操作一心二用的情况下，回答的很有可能就是真话。就在我为自己的分析暗自点赞的时候，那操纵台陡然一声巨响，然后一阵电光闪过，冯博文脑子上居然呢还都窜出了火花，应该是头发着火了，挣扎着想要从操纵台里出来，却又被什么卡住了。我一个箭步冲过去，试图将冯博文拽出来，毕竟啊，冯博文活着的话对我们来说有着莫大的意义。别管我，这里要塌了，快跑，刘玉东，你得活着，你是咱们门里最大的希望。冯博文这话令我迟疑了一下，这从刚才进来就要塌了，什么情况啊？最终我还是冲了上去。冯博文，不管你怎么想，咱都得出去，我还想从你身上知道更多的自己呢。快走，你救不了我，这里真的要塌了，再不走你们都走不了了。伸手抓住冯博文，已经被我拽了出来，没想到容易，这家伙居然没反抗。这会儿我才发现冯博文的半张脸已经焦黑了，一双手也已经废了，探了探鼻孔还有气儿，什么原因造成这般我已经来不及去探究，提起扛在背上转身就跑。整个空间里突然就晃动起来，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冯博文啊之前都说过我要塌了，我信了。周山和罗丹还在背后等着我，迅速的汇合，飞快的原路返回。刚是数步，跑在我前面的周山陡然停下，还好我收的及时，否则得直接撞上。周山，怎么了？因为背对着冯博文的缘故啊，我一直都埋着脑袋压着周山的脚步在走。这会儿我突然停下了，我在询问的同时啊， 也朝着前方我看了一看，嘴里的脏话顿时出来。蛇，赤红小蛇居然立着脑袋挡在前方，平台就那么大，要绕过去不太可能，而且看这架势好像也绕不过去。罗丹，开枪啊。周山没做犹豫，直接就让罗丹开枪。也就在罗丹拔枪的那一瞬间，那赤红小蛇已经飞逝过来。我赶紧上去将罗丹一把拉开，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勇气，伸手往前一抓呀，运气不是一般的好，刚刚就在那从那里抓来的小蛇，紧接着手臂一阵剧痛，抓在手里的小蛇一口就咬在我手臂上。即便是如此，我还是不敢松手，这要是松了再抓住，就基本上就不太可能了。周山，罗丹，背上缝不完，快跑，别管我，我没那么容易能死。周山犹豫了一下，从地上提起缝不完，转身就跑，边跑边吼，吕东一定要跟上啊。碎了，周山刚是跑出了十来米，前方飘出空中的匣子突然也就掉下了不少，很多都砸在了玻璃走廊上，这样当然过去也不行，很快就又把走廊啊给堵死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关键是这些匣子里居然有人在动，里面有东西在猛烈的撞击，看样子冯博文说的好像都是真的，有僵尸啊，真的有僵尸啊。吕东，退，往后退呀，到这会儿了我哪里还走得动啊。虽然中过赤红小蛇的毒，身上已经有着一些免疫力，但终究还是剧毒，百毒不侵的身体也麻木的动不起来了。周山，我动不了了，下意识的在招呼周山，来的却是罗丹。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罗丹的力量会如此之大，一把抱着一米八的个头就往中间平台上走。罗丹，小心蛇呀。没蛇，早跑了，肢体的麻木让我完全不清楚那赤红小蛇什么时候已经逃离，我现在也管不到那么多了，跑就跑吧。就在我们没命地逃向平台的中央时，整个上空的匣子都开始坍塌，数不清的匣子在平台之上，有些绝望，这密集程度哪里是我们能够躲避得了的呢？罗丹，快，冯博文让我们往中心控制区跑。周山在身边大喊，也为我们找到希望。既然呢，冯博文让我这么做，很有可能就会有一线生机，运气不是一般的好，我们躲避过来了。很快我们也为什么发现了冯博文要让我们回到这控制台处，因为到目前为止这地方啊是唯一一处没有匣子掉落的地方，或者是说中心控制台头顶上压根就没有匣子存在。借着我手上的戒指，身上的麻木感越来越少，听力似乎也没有灵敏起来。冯博文在昏迷之中是喃喃自语，我听清楚了他所说的戒指，他那块烧焦手掌上的戒指。戒指怎么了？戒指有什么用啊？身边那些匣子在不停地传来声音，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从里面出来什么，但我觉得应该快了，一旦让冯博文嘴里的尸体从里面出来，我们真的就完了。冯博文，尸体到底什么意思啊？冯博文看上去已经奄奄一息，但还是缓缓地抬起了手臂，抬起了指尖那很普通的铜环戒指。自毁逃生系统，自毁，自毁我不关心，但逃生这俩字儿我听的是真真切切。冯博文，到底怎么做呀？冯博文，冯博文。最后那一刻，冯博文指了指操作台上的下方，然后脑袋一歪，昏死了过去。 刘一通，看得快不行了，赶紧拿上戒指先想办法。周山倒是来得直接，从冯博文手上摘下戒指就递到我手上，而我也没有再犹豫，接过戒指就在操作台下我就寻找起来。刚刚冯博文呢，最后所指向的是那个操作台的下方，戒指可能用到的地方就是这下方。第517章，僵尸王。声音不断传来，情况比想象中的还要紧急。我拿着戒指在指挥台下不停地摸索，可好一会儿我都没摸索个所以然出来。要糟了，心理因素加上事实，我觉得这情况真的要糟了。刘一通，找到没有啊？周山还在摇晃着冯博文，一直不见醒之后，他再次就催促了我。没有，看不到有什么地方还能用得上这戒指，罗丹帮忙也找找。实际上用不着喊罗丹，他已经在整个操作台下方摸索起来。我有心提醒他小心，但又觉得恐怕只有这样才能找出那所谓能开启自毁系统的地方，于是我也摸索起来。终于啊，有东西从那匣子里面出来，就在走廊的尽头，远看上去和咱正常人没什么区别。具体什么样我还不太清楚，这会儿正左顾右盼的，似乎在寻找着一些什么。我知道这有一就有二的道理，手里摸出藏刀的同时，也不得不抓紧寻找那什么自毁系统。周神从罗丹的背包里掏出水袋，直接倒在了冯博文的脸上，期望能将冯博文给浇醒，但还是没用。这家伙依旧耷拉着脑袋，不见有任何反应，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挂了。找到了刘玉东，你看看是不是这里？心中焦急，又有好几个匣子从里面出来，不过很奇怪的是，并非每一个匣子里面出来的都是人类，还有部分居然是别的生物，比如蛇。我这会儿有些明白了为什么那赤红小蛇非要到这里了，很大的可能就是来自某个匣子有着他们真正的首领。或许吧，这会儿也容不得我去想太多。罗丹说我已经找到那地方，我当然高兴，抬起脑袋一看，并非操作台的下面，而是地面上有着一个很不显眼的小孔。原本地面就是透明的，要是不仔细看根本就发现不了。拿起手里的戒指比划了一下，大小刚好合适，那还等什么，直接就放了上去，希望来了。我很想知道这逃生系统到底是怎么个逃生法，期待、等待、失望、失落。戒指倒是放上去，但却并没有任何的动静，希望与失望就在那么一瞬间，最终啊已经变成了绝望。又有数目不详的匣子爆裂开来，总的来说呀是人类状态的生物居多，但各种各样我见到的生物也有，还有着一些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应该是杂交出来的怪物。有个稍微呀比较好的消息，那就是这些生物出来之后并没有直接将操纵台作为目标，而是互相之间争斗起来，那个激烈程度不亚于我见过的任何一场战斗。罗丹，咱们还有机会继续找。我一边招呼着罗丹，一边想要从戒指里拿出那小孔拿出来，不过这事儿糟糕的就糟糕在这里，戒指被紧紧地卡在小孔里，根本就拿不出来，最后的机会也已经失望了。我心有不甘，不停地在那扣动着。走廊上的打斗声是越来越近，我心里也越来越急，可是越着急这戒指就越是爬不出来， 抬头啊，往走廊方向瞥了一眼，都已经快到平台了，赶紧低头继续拔着自己的戒指。但就在这一刻，我猛然是一激灵，再一次抬起头来，整个人都惊呆了。熟人，我居然见到了熟人，曾经在我军里生活中让我觉得最为熟悉的一个人，陈立。无论如何，我也想象不到当年已经在乃对拉大雪山下面死去的战友陈立会出现在这里。那班长还有其他人呢？会不会也出现在这里呢？
本节目由蜻蜓 FM 独家出品。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